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8月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朝鲜星期一发誓要把其核武器开发项目继续下去，并拒绝接受国际社会要他控制自己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的呼吁。朝鲜驻联合国代表说，联合国制裁朝鲜的新措施是对其主权的公然侵犯。朝鲜国家媒体说，这是美国孤立和窒息这个共产党国家的险恶阴谋的结果。朝鲜代表在马尼拉举行的由地区领导人参加的安全会议上说，他永远不会再就其核武发展问题和弹道导弹问题与人讨价还价。他说，如果美国对他采取军事行动，朝鲜的核战略部队将给美国严厉的教训。平壤说，朝鲜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他没有意图威胁除美国之外的其他任何国家，除非他们与美国一起采取军事行动。但是朝鲜表示，他在七月下旬进行了最新一次导弹试验，向世界显示整个美国本土都处于朝鲜的射程之内。在朝鲜对联合国制裁做出回应的同时，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平壤能够采取的最佳行动就是发出信号，表明他准备参加对话，停止弹道试射。掌握朝鲜经济命脉的中国表示，完全承诺执行联合国的制裁措施，切断朝鲜用来推动核武器的弹道导弹项目的每年10亿美元的出口收入。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新泽西州他的高尔夫俱乐部听取了情报简报，并与国务卿蒂勒森进行了1个小时的电话交谈，讨论朝鲜问题，并了解蒂勒森东南亚之行的最新情况。白宫发言人林塞·沃尔斯特提供了川普工作假期的细节。川普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将军和其他助手也陪同川普前往了新泽西。星期一早些时候，朝鲜对联合国安理会一致决定对朝鲜七月试射远程导弹实施更多的制裁的做法猛烈反击。除了与蒂勒森交谈之外，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还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讨论了朝鲜的威胁。谈话结束后，川普在推特上说，他对联合国15票赞成0票反对一致通过对朝鲜实施制裁感到很高兴，觉得很了不起。俄罗斯和中国这次都没有对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投否决或弃权票，因此这次投票结果被看作是川普政府取得的一次外交胜利。星期一是川普上台第200天，川普连续发推对最近媒体报道他在美国国内的政治支持率受损的说法予以否认。刚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结束会议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他们就南中国海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表示注意到一些成员国对那个海域填海造岛活动的关注。声明说，这种活动损害了信任，增加了紧张，并有可能危及该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东盟外长重申维持和促进该地区海上和航空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强调该地区海洋权生索国实行克制、不将岛礁军事化的重要性。肯尼亚选民开始总统大选投票，让这个东非重要国家又一场紧张骚动的选战进入尾声。选民们星期二天亮前好几个小时就开始在投票站外排队等候。现年55岁的总统现任总统肯雅塔和他的长期政敌72岁的奥廷加之间连续第二次的较量，也是奥廷加第4次参加竞选总统。2001年在纽约世贸中心911恐怖袭击中遇难的一名男子的身份，将近16年后得到确认。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 ，I'm Danny。
大家好，我不是王一如，
那您是？
我是杨林。一如请假，我来代班。Danny， 请多多关照啊。
No problem， 杨林 ，I'm sure you'll do just fine。
希望如此吧。咱们要先介绍这节课学什么，对不对
？That's correct。今天我们要讨论公司上市有哪些风险。
Remember all those companies back during the dot-com bust？
听朋友讲一次糟糕的约会。
Paul stood me up.
Oh man.
聊聊锻炼身体时要注意些什么。
I wonder why you're so tired. What did you do last night?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小气鬼和白费力。
But we always learn a new word before anything else, right?
没错，咱们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wind down. Wind is spelled W-I-N-D. Down is spelled D-O-W-N. Wind down.
Wind down 是逐渐结束的意思。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今年七月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他对全国人民说
It was the beginning but not the end of our effort to wind down this war.
这是我们逐渐结束这场战争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The federal stimulus program is starting to wind down in the state of Wyoming.
怀俄明州的联邦经济刺激项目渐渐落下帷幕。
The party is winding down after 4 hours of craziness.
经过四个小时的狂欢后，派对渐渐进入尾声。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wind down, wind down, wind down.
Why would people ever want to let the party wind down if everyone's having fun? At my parties, the good times never end.
Donny, 你可真是个 party animal. 我啊就不行，我习惯早睡早起。上个周末，我邻居家开 party, and it showed no sign of winding down, even at 3 o'clock in the morning. 音乐声、说话声吵得我没法睡觉。
That's no good.Did you tell them to keep it down?
I did, 3 times. 我去邻居家讲了三次，先是客气地说，后来啊，板着脸说，最后我几乎要报警了。可是啊，等我一走，他们就该干嘛干嘛，一切照旧。
Sounds like you've been beating your head against the wall.
用头撞墙，我看是差不多了。大夜里没法睡觉，真能把人逼疯。
Actually, to beat one's head against the wall has another meaning.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36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想去买辆新车，为了获得最好的价格，我带了一个朋友陪我同去。这位朋友很懂车，同时又很会砍价。结果在我挑好车后，这位朋友上阵杀价了。他把自己肚子里和汽车有关的知识都用上了。可是卖车的这位销售员也相当厉害，愣是不松口。我朋友说的嘴都干了，也没把价砍下来。这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eat one's head against the wall. Beat is spelled B-E-A-T. Head, H-E-A-D.And wall, W-A-L-L. Beat one's head against the wall.
To beat one's head against the wall, 意思是白费力气，徒劳无功。因为汽车销售员不愿意降价，我这个朋友花了好长时间讲价，可是
All she managed to do was beat her head against the wall.
她完全是白费唇舌。在下面这段话中，一个遇到感情问题的女孩很希望挽回男友的心，但她这样做是不是有用呢？我们来听一听。
My sister hasn't had much luck with relationships lately. She dated a guy for a couple of months, but he broke up with her and got back together with his old girlfriend. My sister couldn't get over it. She spent weeks thinking about what she could have done differently. Why bother? I hated seeing her beat her head against the wall.
这段话是说，我妹妹最近感情生活颇为不顺，她和一个男人交往了几个月，但是这个男人却提出分手，和他的前女友复合了。我妹妹怎么也放不下。几个星期以来，她总是在想自己当初是否做错了什么，导致男友离开她。其实何必这样呢？她完全是在浪费感情。我不想看到她这个样子。
在感情问题上，最忌讳拖泥带水，苦苦不放手。男友的心不能挽回，就当作两人有缘无分吧。继续浪费时间，只可能错过真正适合自己的人。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sister hasn't had much luck with relationships lately. She dated a guy for a couple of months, but he broke up with her and got back together with his old girlfriend. My sister couldn't get over it. She spent weeks thinking about what she could have done differently. Why bother? I hated seeing her beat her head against the wall.
小时候，家长老师常常教育我们说，要不怕失败，百折不挠，还总用科学家的事例来鼓励我们。虽然最后我们很多人都无法成为科学家，但是相信大家在追求自己梦想的过程中都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就好像下面这个人。
History is filled with examples of inventors who were beating their heads against the wall. Like the pharmacist in Atlanta, Georgia, who was frustrated when he couldn't find a cure for a headache. Then he created something accidentally that made him world famous, Coca-Cola.
这段话是说，历史上有很多在开始时白费力气走进死胡同的发明家，比如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一个药剂师，他一心想发明一种专治头疼的药，可是怎么也不能成功。就在他为此感到沮丧的时候，却意外地发明了一种饮料，并为此而变得世界闻名。这个饮料就是可口可乐。
不光是可口可乐，橡胶、青霉素、不粘锅等都是人们在无意中发现或者创造出来的。所以，有时候当你一再失败的时候
，You're not necessarily beating your heads against the wall.
你并不一定是在做无用功。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History is filled with examples of inventors who were beating their heads against the wall. Like the pharmacist in Atlanta, Georgia, who was frustrated when he couldn't find a cure for a headache. Then he created something accidentally that made him world famous. Coca-Cola.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eat one's head against the wall， 意思是白费精力，徒劳无功。中国人说不撞南墙不回头，所以这个 to beat one's head against the wall 就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咯。
Correct， 所以说是白费力气。 However, sometimes when other people think you're headed towards a dead end, they might be wrong.
有道理。就拿我来说吧，上大学时我施展个人魅力，坚决要让系里最帅、最聪明、最受欢迎的男生做我的男朋友。
And people thought you were beating your head against the wall?
没错 ,but I proved them all wrong. 后来啊，我发奋读书，坚决要考到全额奖学金来美国牛校读书。
And people thought you were once again beating your head against the wall, right?
没错 ,but I proved them all wrong again.后来啊，我跟大家说，我要两年内挣到人生第一个100万。
哇、and you proved you were not beating your head against the wall, right? 杨林，你真牛啊，你。
这个不好意思，这次失败了。
唉，没关系，我看好你哟。
行了，咱们继续听节目吧。下一个单元，梅雨怎么说？
梅雨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
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抠门。
Hey, nice suit, Jimmy. You clean up nicely.
怎么样？我收拾收拾也挺帅的吧？
You're going to a business dinner?
对，我和一个朋友想做生意，要和投资人谈谈，可我那朋友特抠门。上次见投资人时去的麦当劳还 AA 制。对了，抠门怎么说？ He's cheap?
Yes, you could say that. You could also say he's a cheapskate. C-H-E-A-P-S-K-A-T-E. Cheapskate.
Cheapskate? 抠门的人。My friend was such a cheapskate.
Yeah, I can't believe that investor is still interested in working with you after your partner was being so tight-fisted.
哎，你说 tight-fisted, tight 是紧的意思， fist 是拳头，所以 tight-fisted 就是手紧，舍不得花钱咯。
Correct.
还好 ,my tight-fisted partner changed his mind. 我那吝啬的朋友想通了，今天我们要请投资人吃顿大餐。
That's nice, but don't act like spendthrifts. Spendthrift is spelled S-P-E-N-D-T-H-R-I-F-T. It refers to people who spend money like crazy.
Oh, spendthrift, 指花钱无度、大手大脚的人。我原来有个室友， he was totally a spendthrift. 他女朋友多得数不过来，每个都向他要特贵的礼物。
Ah, that's a textbook case of a spendthrift attracting gold diggers.
Gold digger?
Yeah, it refers to a woman whose primary interest in a relationship is material benefits.
Oh, 那就是拜金女呗。
That's right.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抠门可以说 tight-fisted, 小气鬼则是 cheapskate. 第二，大手大脚花钱的人是 spendthrift. 第三，拜金女是 gold digger.
Donny, 你说要是我勒紧裤腰带做 cheapskate, 不大手大脚的花钱，不当 spendthrift, 我那个100万的目标是不是能快点实现啊？
I guess so, but you're a woman and women love shopping, so...
也对，节衣缩食，什么都不买，太难受了。要不我当个 gold digger, 找个有钱人当我的提款机？
也不能不讲感情啊。
这倒也是。再说，无数的电影小说都在教育我们，男人靠不住啊。
也不全是吧。
怎么不是？你听听下面这个梅雨三级跳吧，又是一个不靠谱的男生。
梅雨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为您播出梅雨三级跳节目恋爱单元的高级课程。
Kevin set up his friend Emily on a date with another one of his friends. Today, Kevin and Emily are meeting to talk about how the date went last night.
So, how did your date with my friend Paul go last night? Don't you think he's a really great guy?
Unfortunately, Kevin, I can't tell you anything about Paul.
Why not? You didn't like him? I was sure you guys would be a good match.
Actually, Paul stood me up.
Aw, man!
Paul stood you up? You mean he never came to the date?
Nope. I waited for a full hour, and he never came.
Huh? Stand someone up? 这不是指放别人鸽子吗？这么说 ,Kevin 的朋友 Paul, 他让 Emily 白等了一个小时，太过分了。
No doubt about it, Winnie. It would be bad enough if Emily and Paul didn't get along. But it's much worse that Paul didn't even show up for the date.
就是啊，真不知道 Kevin 他要怎么解释呢。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go out for drinks, which means to go to a bar and drink alcohol.
Really? Are you sure you were at the right place? Maybe you were confused about where to meet.
No, he suggested we go out for drinks at a bar downtown, and he gave me the address. I wrote it down on my calendar, so there's no way I was at the wrong place.
Well, I guess Paul can be a flake sometimes.He says he's going to be somewhere, and then he either forgets about that appointment or decides to do something else instead at the last minute.
I can't stand flaky people, so it probably wouldn't have worked out anyway.
Professor Bowman, Kevin 说 Paul 有时是个 flake, 那是什么意思啊？
Winnie, flake is a slang word to describe a person who is not reliable. Also, you can say someone is flaky.
Oh, flake 就是那些靠不住、说话不算数的人。这种人怎么能做男朋友嘛？
Yes, flaky people can be really annoying.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pickup line, which is a set phrase men use to introduce themselves to women they don't know.
So what happened? You just sat at the bar by yourself?
Oh, it was terrible. I pretended I was writing text messages on my phone to look busy. But all these guys kept coming over and giving me these lame pickup lines.
Oh, no. What kind of pickup lines?
Oh, you know, they would pretend that we had met before as an excuse to introduce themselves.
Emily 真够倒霉的耶。很多男人过来跟她搭讪，而且他们的 pickup line...搭讪的话都很老套，比如啊，假装以前在哪里见过啊，哼，现在谁还会相信这种话啊？
Winnie,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o blow someone off, which means to show that you are not interested in talking so that the person goes away.
Oh, to blow someone off, 就是表现出没兴趣，好让别人走开。
Wow, that sounds really awkward. What did you do?
Well, I kept trying to blow them off, but it didn't work. They just kept trying to talk to me and ask me out on dates.
I guess men don't have that problem when they go to bars alone. Usually women don't try to hit on them like that.
Exactly. Sometimes I wish I were a guy so I could go to a bar and just enjoy my drink and not have anyone bother me.
哎呦，这些男人真烦呢。Emily 不理他们，他们还没完没了地搭讪呢。
Well, Winnie, you know, a lot of people would like to have Emily's problem.
Well, I'm sorry your blind date was such a disaster. How can I make it up to you?
I know. I'm going to find the weirdest girl in the world and make you go out on a date with her.
Oh, no. 为了要惩罚 Kevin, Emily 要找个世上最奇怪的女孩，让 Kevin 跟她去约会呢。
So, Winnie, the lesson of the story is?
别随便给好朋友撮合，否则啊，后果自负。
看吧 ,Paul stood Emily up, 放了 Emily 的鸽子，害得 Emily 只能坐在那里假装发短信。The date was a total disaster.
Well, I have to admit, standing people up is not cool.
对啊，太不靠谱了。
But the date wasn't a total disaster because a lot of guys tried to chat Emily up. That means she's very attractive.
哎，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哦。看来很多事都是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说到全面看问题，咱们来听听下面的礼节美语，看看公司上市的利与弊。
礼节美语。
公司老板 Jerry 召集手下 Lisa 和 Ken 开会，商量公司上市的问题。上市有哪些风险呢？ Ken 说
Well, the day we offer stock for sale is the day we will see how much faith there is in our company. If people don't think we're very valuable, they won't buy our stock.
Well, I think I see the wisdom in Jerry's logic. I see our company as entering a transitory period.We've done very well so far, but if we want to see serious growth, it might be time to ditch our old business model and go public.
Ken 说，公司上市能看出公众对他们公司是不是有信心。Lisa 觉得 Jerry 主张公司上市融资，增加公司规模的逻辑有道理。
I see the wisdom in Jerry's logic.
他觉得公司是应该进入一个转型期，放弃原来的商业模式，改为上市。Lisa 用的
ditch is spelled D-I-T-C-H. Ditch.
Ditch 是放弃、抛弃的意思。Ken 说
Yeah, maybe, but I have my doubts. Remember all those companies back during the dot-com bust? They made their IPOs, and a short time later, they were history.
That's true, but don't forget, some of those companies made a killing.
Okay. Let's say we make a decision to go public. What kind of price are we thinking about charging for our stock?
Ken 表示自己还是持怀疑态度。
I have my doubts.
Ken 提到的 .com bust 是指1995年到2000年期间的网络泡沫，结果大批上市公司都成了 history， 形容某人或某事是 history， 成为历史，意思是过气了，再也不重要了。但是 Jerry 也说
，Don't forget, some of those companies made a killing.
别忘了，其中很多公司都足足捞了一大笔。
Make a killing.
意思是取得巨大成功，尤其是指赚了很多钱。如果真要上市，每股定价多少呢？
I don't think there's a lot of appetite for adventure in the market right now. People are looking for either a good deal or something safe. I think we should offer a good deal and not make our initial price too expensive.
That's probably wise. But Jerry, have you really thought this through? You would essentially be giving up the company that your great-grandfather built.
Jerry 觉得现在市场上大家都在找上算的或是安全稳妥的股票。
There isn't a lot of appetite for adventure.
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冒险，所以 Jerry 建议股票定价不要过高。Lisa 同意 Jerry 的看法，又问 Jerry 是不是考虑清楚了。
Think something through
是仔细考虑的意思。Jerry 会不会动摇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看来公司上市虽然可能使企业发展得更大，但弊端是如果股票没有人买，公司会 lose a lot of prestige， 颜面大跌，甚至可能 become history， 关门大吉。另外，从个人的角度看， Jerry would have to give up the company his great-grandfather built， 失去对家族企业的控制权。
风险和机遇总是并存的嘛。That's why people spend time weighing the pros and cons before they make big decisions. Preparation is key.
对，准备工作要做足。不要说公司上市这么大的事儿，就说咱们下面要听的体育美语里讲的这个跑步，也需要恰当的准备工作。
Let's listen.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I can't run anymore.
Yangchen, we've only run a half mile. We have 4.5 miles to go before we finish.
What? 还有四个半英里。
I wonder why you're so tired. What did you do last night? Shopping again?
Yeah, Macy's had a great sale. 大降价。
But that still doesn't explain your terrible performance today, Yangchen. Let me ask you a question. Did you stretch before the race?
Nope.
Did you have a meal with plenty of carbohydrates? C-A-R-B-O-H-Y-D-R-A-T-E-S.
碳水化合物没有。I didn't eat anything.
I can't believe this. Okay, so did you have any water or sports drinks before the race?
Yeah, coffee.
You did everything wrong. Everything.
Uh-oh.
First of all, your body needs...carbohydrates, or carbs, for the energy that you will use to run.
下次跑步之前我要先补充点 carbs, 吃块面包。
Okay, and also you drank the wrong liquid, Yangchen.
Why?
Your body needs to be hydrated,、mm-hmm. H-Y-D-R-A-T-E-D. This means having enough water.
Uh-huh, 保持水分。
Yeah. Coffee is a diuretic, D-I-U-R-E-T-I-C. So it actually makes you dehydrated, which means you don't have enough water in your body.
Patrick, I'm not going to quit. 前进!
Let's stop today. You're totally dehydrated. And how many cups of coffee did you have today?
I had 5.
I think it's time to go to the hospital, Yangchen. 救护车!
原来啊,运动前要 stretch.伸展筋骨，要补充 carbs 碳水化合物，还要 keep your body hydrated， 让身体里有足够的水分。这么麻烦，我还是当 couch potato 沙发土豆吧。
嗯，可是做沙发土豆会变胖，身体素质下降，那还怎么赚100万呢？
有道理哎，我得想想。
你先想想吧，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一期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拜。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朝鲜星期一发誓要把其核武器开发项目继续下去，并拒绝接受国际社会要他控制自己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的呼吁。朝鲜驻联合国代表称，联合国制裁朝鲜的新措施是对其主权的公然侵犯。朝鲜国家媒体说，这是美国孤立和窒息这个共产党国家的险恶阴谋的结果。朝鲜代表在马尼拉举行的由地区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安全会议上说，他永远不会再就其核武发展问题和弹道导弹问题与人讨价还价。他说，如果美国对他采取军事行动，朝鲜的核战略部队将给美国严厉的教训。在朝鲜对联合国制裁做出回应的同时，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平壤能够采取的最佳行动就是发出信号，表明他准备参加对话，停止弹道试射。蒂勒森说，我们没有看到朝鲜在任何一段较长时间里没有进行导弹试射等挑衅性行为，所以我认为这将是他们能够首先向我们发出的最强烈的信号，就是停止这些导弹试射。掌握朝鲜经济命脉的中国表示，完全承诺执行联合国的制裁措施，切断朝鲜用来推动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的每年10亿美元的出口收入。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新泽西州他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听取情报简报，并与国务卿蒂勒森进行了1个小时的电话交谈，讨论朝鲜问题，并了解蒂勒森东南亚之行的最新情况。白宫发言人林塞·沃尔斯特提供川普工作假期的细节，白宫的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将军和其他助手也陪同川普前往了新泽西。星期一早些时候，朝鲜对联合国安理会一致决定针对朝鲜七月试射远程导弹实施更多制裁的做法猛烈反击。蒂勒森国务卿在马尼拉出席年度东盟外长会议，朝鲜外相李永浩也在那里，但据信两人没有进行面对面交谈。朝鲜政府发表声明说，美国将付出沉重代价。声明还誓言，如果华盛顿不谨慎行事，朝鲜准备使用任何终极手段。除了与蒂勒森交谈外，川普星期一还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讨论了朝鲜的威胁。谈话结束后，川普在推特上说，他对联合国15票赞成0票反对一致通过对朝鲜实施制裁感到很高兴，觉得很了不起。俄罗斯跟中国这次都没有对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投否决或弃权票，因此这次投票结果被看作是川普政府取得的一次外交胜利。星期一是川普上台第200天，川普连续发推对最近媒体报道他在美国国内的政治支持率受损的说法予以反驳。刚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结束会议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他们就南中国海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表示注意到一些成员国对那个海域填海造岛活动的关注。声明说，这种活动损害了信任，增加了紧张，并且有可能危及该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东盟外长重申维持和促进该地区海上和航空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强调该地区海洋权生索国实行克制、不将岛礁军事化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他们强调需要遵循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使一些人工岛礁军事化，并声称联合国海洋法等有关国际法不适用于中国与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海洋权争议。肯尼亚选民开始总统大选投票，让这个东非重要国家又一场紧张骚动的选战进入尾声。55岁现任总统肯雅塔和他的长期政敌72岁的奥廷加之间连续第二次的较量，也是奥廷加第4次参选总统。 刚果民主共和国警方说，警察和一个分裂派系成员在首都金沙萨发生冲突，至少12人丧生。警方发言人说，四名分裂派的派系成员和另外8人被榴弹打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种种迹象表明，每年一度中共新老领导人共议国政的北戴河会议已经拉开了帷幕。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呢，恰逢十九大召开之前，包括王岐山在内的多名政治局要员面临退休，预计北戴河沙滩将上演一场激烈的人事博弈和权力斗争。与此相关，习近平愈演愈烈的集权专制过程能否进行到底，也面临最后一道关口。习近平高压之下，中共党内现在还有没有反对声音？江湖代表的元老势力还有没有干预习近平权力独揽的这个能力？未来十九大能否顺利实现从习核心向习主席的过渡？习近平独裁对于中国究竟是祸还是福呢？我们请嘉宾来解答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党代会召开这一年的北戴河会议呢，通常是中共新老领导人共议未来五年人事布局进行权力再分配的一个场所。那么有人就说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将面临激烈的人事博弈和权力斗争。我首先呢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次的北戴河会议呢？
北戴河会议本来是个非正式会议，可是在中共那里呢，正式的大会像党代会只是照剧本演出，而剧本本身呢是由先前的小会以及像北戴河会议这样非正式的会议决定的，所以北戴河会议就特别的重要。那么在此之前我们知道中共上层权力斗争这个非常激烈，那么种种在党内有很多很多的势力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对习近平的进一步集权肯定是不满的，但是在此之前他们之所以节节败退就在于他们没有机会集结力量联手反击，而北戴河会议呢可以说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最后的机会。那第一呢，就是北戴河会议有些元老会参加，而这些元老就给了元老们就是干政的一个这个正当的合法的机会。第二呢，北戴河会议名义上是高干们在北戴河消夏避暑，这就使得他们呢就是有了这个互相走动啊串门的机会，然后呢就可以互通声气，这样子就可能集结成一股力量，而这种情况在平常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次会议关注呢就是在于这点，如果说种种反习的势力可以对这个习近平的集权这个加以阻击的话，那么北戴河会应该是最后一次机会。当然也可能由于此前习近平采取的几个大动作已经把党的这高官已经震慑住了，因此到头来北戴河这个会议是这个波澜不惊，这种可能性我们也不要排除。
好的，所以我们说呢，可能北戴河会议这一次呢是习近平走向集权这个道路上的最后一道关口了。我们在接下来讨论中呢我们会继续来设计这些问题。那么我现在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包括王岐山在内的这个多名中共政治局常委和要员呢都面临退休，那么谁上谁下看什么标准，外界都有什么猜测呢？张先生。
这个实际上我觉得主要还是根据这个政治需要。这个年龄划线这个事儿呢 当初设定七上八下，也是为了限制一些人连任，而这个设定的这么人为设定的这么一个东西，因为体制摆内摆不平，那么就设一个年龄线，所以呢，这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那现在可能有了新的政治需要，那就有可能原来七上八下的这条线就会被废除掉。特别是这次会议之前啊发生的这一系列的动作，我们以往其实也已经谈过了，已经复盘过了啊。一个就是这个可能老领导们原定目标呢，就是分化习王了，不让这个王岐山连任，然后呢进一步可以架空这个习先生。
嗯，
但是呢习先生和王呢，他们可能有这种危机感，就抱团取暖，把这个孙政才拿下，然后呢下一轮就是第三波就是袭击这个栗战书，这个呢现在再往下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习先生他召集这个省部级的大员来训话，然后呢让大家站队，然后他这个沙场点兵，等于呢震慑这些个体制内的这些个反对派，当然还有各种的传闻，就是所谓不惜代价，有四个不惜代价的传闻，
嗯，
到底是不是我们现在不清楚，但是呢，应该说习先生他已经把高压，这个会议前的高压已经施展到了一个极度了，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有没有人敢于出来挑战习先生的权威呢？我觉得可能比较困难，
嗯。
所以现在来看，就是说，一个我想要看几个看点，一个就是王会不会这个连任，就是超龄了，但是连任，这个现在大家觉得好像可能性比较大。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有的人就是说不存在这个希望联盟或者同盟，而这个可能他们还是对手。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没有永远的。这个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所以你从历史上看，毛泽东跟刘少奇、毛泽东跟林彪都曾经有过政治同盟，只要有需要就可以成为亲密战友，只要这个需要这个不存在了，那也可能会反目。但是现在面临的形势不同，就现在因为我们看啊，这毛泽东偶像的解构就是从913事件开始，林彪事件一出来，毛泽东的威信是一落千丈。那现在比如说我们这个现任领导人，他反腐立威了五载，他能够立威就是靠这个反腐靠谁呢？靠王岐山。
嗯，
所以到这个现在这个权斗的生死关头，他如果弃王等于是自己解构自己啊，自己否定自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必须力保这个跟习王之间的这个合作。那这一点当然过去可能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但是现在面临这个生死存亡的挑战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就互保这肯定是生存的第一需要。就这种情况我看会，我们可能在后面会看到。至于说像李克强这种，我觉得可能他还会连任，但是他的权力是不是还是原来的位置，是不是重要，这个我们还要看。那还有当然栗战书他受到阻击了，我觉得就是越受到阻击的越可能连任。
嗯，
那么还有当然就是原来团派的这个汪洋和这个胡春华，那这两个人呢，我觉得可能连任的可能性是，就是或者是进入入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跟栗战书一样。但是这个要看就是这个习先生和团派的这个合作能够持续到什么程度，就是下一届是不是还会持续，因为他可能他的习家军未必能够全面的接管，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不得不用一些团派的人。
好的，
所以呢这个也要看未来的这个人员上的比例，到底团派能在这个常委中占几席，我觉得这是要观察的。
好的，
谢谢。
那么现在看来呢，这个十九大上谁上
谁下，尤其是王岐山，他的去留问题确实成为一个很大的看点。那么我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觉得刚才张立凡先生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如果说在此前一般人都不大想到这个王岐山会这个打破七上八下的规矩继续连任，那么到了现在呢，这个问题就变得这个非常清楚，王岐山连任的可能性就显然比以前就增加了很多。而且呢他在下一届不担任纪委书记或者担任所谓总理这种说法也在这在过去都是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那么现在变得也很有可能性。总之现在习近平哪怕仅仅是出于强化他的巩固和强化他的个人权利这个目的，他都需要这个巩固王岐山的地位。就这点而言呢，王岐山连任的可能性确实是相当大的。
好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要参加我们节目了。我们先来接电话，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美国之音有人说北戴河会议是一次神仙大会，我说不如说北戴河会议是习近平这个黑三老妖控制下的群魔乱舞的傀儡大会。谢谢。
好的，谢谢新疆黄先生发表的意见。下一位是湖南的林先生。林先生你好。湖南的请讲。
是我吗？
是您，抓紧时间。
就是习近平现在掌握一权，现在也共产党一切都是听习近平的。习近平说什么什么提谁就提谁，要谁下就谁下。所以他一个人说了算。
好的，谢谢湖南的。
是他就是搞个人崇拜。
谢谢湖南的林先生。湖南林先生主要他提出了这个习近平的集权甚至专制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来讨论这个问题。北戴河会议之前呢，刚才张立凡先生说了，说北戴河会议之前习近平做了三件事：拿下孙政才，在全国省部级高官会议上言辞训话，最后是沙场阅兵独角戏。那么我请问胡先生，许多人都说呢，习近平欲掌握毛泽东的这个独裁权力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那您看法呢？您的看法？
应该说此前发生的那三件大事已经把这个习近平这个意图是这个揭示无疑。那么照明眼人看来呢，其实这个习近平有这种意图应该是早就有很多很多的迹象。我们知道还在习近平上台之初，那么在一些红二代中就散出这么一种口风啊，就说这个现在是少东家要回来了，那就把江和湖呢都只算是这个是管家，现在他们下去了，那少东家要来了，这才是真正当家的人。这就已经表明了习近平他是希望获得一种远远超过江湖权力的这么一种个人权力。另外呢，他上任之后就当了一大堆小组的小组长，架空了包括国务院在内的很多这个传统那个职能部门的权力。再有就是他的反腐那么反腐就是打破了原来高层之间的这种恐怖平衡，这一来就是增加了自己的权力，二来给自己树立了很多的敌人。那么在出于这种情况呢，他自然就会知道，如果他继续遵守过去传统的惯例去比如说隔代接班人的制度比如说这个两届任期的制度或者七上八下的规矩等等，那么呢他就很可能在失去权力之后面临着他政敌对他的反扑，所以出于他自身的安全，他也必须要进一步强化扩大他的权力。那么到了今年他就已经成了这个被认为这个核心，再加上不久之前的关于所谓习近平思想的大肆宣传，那么这一点我原来已经讲过，一旦习近平思想写进了党的正式文件，这本身就意味着习近平获得了不但超过江湖，而且超过邓和毛泽东，并且取得这种无限权力。所以这种种动作呢，已经表明他这个意图那个根本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且呢，他如果这一步他走不下去，那对他来说会是非常重大的挫败。而从现在他种种做好种种准备来看呢，他这一步是一定要迈出去的。
好的，那么我请问北京的张先生，您认为习近平确有要改变中国现有体制，恢复毛泽东独掌乾坤的这个意图吗？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可能就是十九大有没有可能从习核心过渡到习主席呢？
我觉得这个有两个层面的观察，一个层面就是从这个现任领导人他的成长经历来看，他正好是生长在毛时代，所以呢，他所受的这个教育和他周边的环境，有可能使他就是一直这个他的思想一直生活在那个年代，也这个我们看他的很多举措呢，也确实有对毛泽东是那种领袖人物的崇拜啊，或者对他那个时代那种集权的欣赏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层面，我觉得就是，现有的这个体制，也就是毛泽东逝世以后，邓小平时代开启的这个现有的体制，比如废除了终身制啊，比如这个刚才胡平先生讲到的这个连任两届啊，不能够超过两届啊，还有像什么集体领导啊这些东西。啊，对于这个习先生来讲都有不安全感，
嗯，
因为他既然已经得罪了所有的派系，那么这个退休对他来讲可能就是一个噩梦。这个在他上台之后不久，我就曾经预言过，我说他恐怕不会退休，啊，那么现在来看，也确实就是退休，存在巨大的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危险，甚至是万劫不复。那你只要看看周永康的下场，你就可以知道失去权力以后会是怎么样一个下场。尤其是徐先生在这个横扫了这个体制内各派系，甚至也得罪了这个金融界、什么企业界，还有知识分子，这种情况下，好像大家已经在暗中是在形成一种合力，希望这个他不连任，甚至希望把它搞下去。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了自保，他也必须得朝着集权的路去走，才能保住他自己。所以我觉得现在，至于您说的这个，他这目标能不能实现，我觉得有相当大的困难，因为毛时代是一个封闭的时代，现在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而且毛时代的那个文革和个人崇拜造成的恶果，大家现在记忆犹新，所以没有人从感情上和理智上真正愿意接受这些东西。当然，那些不动脑子的人除外啊。但是，但凡有一点常识的人，可能都接受不了这个东西。
嗯。
所以现在这个想要达到毛泽东那样的权威，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刚刚经营了五年之久，就想达到这个位置，这种地位，我觉得几乎是非常困难的。
嗯。
但是呢，如果说十九大有没有可能直接从核心过渡到主席，这个呢可能涉及到一个中共体制的变化。这个变化能不能在未来的这个从北戴河会议到这个十九大召开这个阶段得到全党的认同，至少现在从宣传上还没有真正开始，所以我不认为就是一定能够达到这一步，也许现在只是放一些气球。谢谢。
嗯，好的，那么种种迹象表明呢，看来习近平确实有改变中共现有体制啊，独掌这个权力，或者是集中权力，或者是实行权力过渡的这样一种可能。那么习近平的这种意图呢，就引起了许多人的这个忧虑和关注，包括我们的网友。我们来看选读一些网友发进来的评论。刘家明这位网友说，之前九龙治水的模式，高层中有一些熟悉经济的，但习近平不懂经济，也不关心经济，他独揽大权之后，恐怕中国的经济会一塌糊涂。他请问嘉宾，之前有废除国家主席的先例，那么会不会有第二次？埃布纳王这位网友说呢，各种迹象表明习近平集权之后只能开历史的倒车，但是中国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了，习近平逆天行事只能让共产党政权垮台得更快。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反而期待习近平的集权之后呢，效法毛泽东煽动全国人民大干一场，最后把整个红色江山搭进去。至于习本人，熟悉专制的人都知道，不管现在的什么核心主席，独裁者倒台之后只会成为历史的笑柄。竹林七贤他说呢，习近平一心他要做毛二世，其结局也势必如秦二世，亡党杀身也。现在来接两个电话。
这个北京的戴先生，戴先生你好。
打压别人抬高自己，非君子可为啊。
打压别人抬高自己，非君子所为啊。戴先生言简意赅，他说了许多，这个话呢背后含义很深啊。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认为现在讲的树立核心意识，看其意识是习近平的核心呢，当然你不是自己封的，这是个领导集体可能做出的决议，但是这先例也是有的。那个江泽民不也是封为核心吗？有些传言什么习近平集权了，是想什么搞那个终身制，那都不可能，是吧？那别人是高级邓小平改革开放大旗，你能够搞终身制吗？这一点改革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是吧？这个不能修改宪法，修改党章，这些东西都牵涉到这个体制深刻的问题，非常棘手的问题，非常敏感的问题。就搞终身制，像那个当年江泽民晚退了12年，受到多大压力？说是这个邓小平的功绩之一就是废除了领导干部的终身制。说习近平先生呢，加强这个权力核心，当然也是必要的。
好的，
树立自己的威信，
谢谢。河北的，
但是那个毕竟受点制约吧。
好的，
像特朗普不也要受着制约吗？
谢谢。
不受制约，有些东西不好。谢谢
河北张先生。河北张先生实际上呢是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实际上说的就是习近平集权呢是有一定必要性的，但是大家也不要多虑，因为他真正像毛泽东那样独掌乾坤也不容易，所以呢他认为反而我们现在有些多虑了。那么我请教这个纽约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习近平上台之后之所以这么顺利的强化他的个人权力，也跟此前人们有所诟病的所谓九龙治水这种情况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另外一些人呢，当然就以改革需要这个一个强大的行政权力，所以对习近平的这个集权呢也抱一种这个支持的态度。那么这个当然和共产党这种制度本身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共产党的制度是他又不能明目张胆的确定一切权力属于某一个个人。但另一方面呢，由于他拒绝这个分权和制衡的原则，搞了一套一行合一的这个什么委员会制，也就是所谓集体领导制度。而这个制度它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如果你真正的按照所谓委员会按照集体领导的方式来行事，那么势必会造成行政部门的这个效率不彰，因此就会凸显出希望行政部门强化他的权力。但另一方面呢，如果你赋予这个委员会这个头头以过大的权力，由于他缺少独立的国会议会、独立的司法的这个约束和制衡，那势必就沦为一种彻底的独裁。所以我们就看到既有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我们看到所谓行政，尤其是胡锦涛时代，那么行政部门缺少这个足够的效率这种缺陷，然后一看现在的习近平的集权呢，显然又走到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所以就是因为他这个拒绝了这个分权制衡的原则，他这种特殊的制度跟他这种所谓特殊的所谓集体领导这种制度本身有很大的关系。
好的，那么我请问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刚才我们这个河北张先生呢，他认为呢有些多虑了习近平先生呢他不一定就是现在要走毛泽东的路，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也认为他走不成。就是他达不到这个毛泽东那样的权威，这个无论是从这个整个这个人类文明的走势也好，还是中共自己体内的体制内的这种各种力量的这个对比和较量也好，还有就是中共和这个民间社会之间的这种较量也好，我觉得这个想树立毛泽东那样的权威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但是你不排除他有这样的意向。所以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儿，就是说他想不想和他做得成做不成，这可能是两回事儿。
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 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专题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东盟外长会，北京是否取得南中国海的重大胜利。好，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